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第二次学习法华三昧忏仪辅行集注，我们还是看法藏法师的序啊，因为这篇序等于是他为我们呢、略讲整篇的这个法华三昧忏的忏仪的内容。那么当然实际上来讲他没有去消文解字啊、那消文解字的注解其实在文内都有，那么莫学士希望把这个东西留给各位学长当作是功课。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给了一个各位功课，就是学戒的部分，那么有了戒了，当然进一步就知道怎么样去对自己对违犯戒的部分呢起惭愧心。那么惭愧心实际上的一种修行方式，其实就是我们修禅定的前行方便，也就是忏悔法。那么这个忏悔法呢，我们选择法华三昧是因为它是中国忏仪当中的本体，就是它的来处。大体后来的经忏都以这个为版本，当然呢略以各位的各个这个忏本的内容呢会有一些增减啊，或者是其他的增加。那么我们在这篇当中呢，前面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劝信以及呢讲忏的差别。那么劝信的部分呢，就是告诉我们大乘的修法其实跟声闻乘的修法，其实老实说除了经文的内容不同以外啊，无非都是在清净三业跟六根。那么在五蕴的生灭法上面呢，来观察无我，然后证得实相。其实这个目的呢，不管是大乘小乘乃至于密教乘，其实目的都是相同。但是在教导上面呢，由于啊我们现代人学法啊，可能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啊，那么很多法师也很可能就是临时开示，所以对于整个系统庞大的教法或许就比较零零落落，不是很完整，那么搞得后来好像大乘没有行法，那么这一点是相当可惜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很难得在这个地方也有这样子的大德啊，为我们集合了这么多的经教的东西，把很根本大乘三昧的行法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注解，我们把它学习过，就把它当作是你编排每一天功课的一个基础。等我这个礼拜讲完了以后呢，我们下一次再谈的时候呢，我就会来做一个抉择，那个抉择就是说把这十门忏仪啊变成日课。那么依莫学我的经验啊，我会怎么做？那么当然这不是决定要求各位就是这样子，那么你们可以抉择方便，但是有一个本体的部分是不会变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无悔法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碰到那个部分呢，就是说不可以略的，因为那个几乎可以说是藏空别圆，在天台教观当中原教一个很根本的心要。你一念心怎么样能够具足无悔，几乎是在原教义当中呢是原实性一直到等觉菩萨都要修的啊，都要修的。所以这无为法怎么样能够坚固我们的菩提心啊，其实重点也就是这无悔法。那么所有其他的东西几乎都是可以辅助啊，就是辅助这无悔法能够更庄严，能够达到无间，然后降服我们的烦恼随烦恼相，一个方便的行法。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住行跟正行都很这个熟悉，那么在这个自己的正念正知的设施底下呢，不会忘失这个圣言量，经常呢就这样去思维跟这个法相应，这个就是在修行。而且这个修行其实不是腿子盘起来才在修，是平常二六时中随时随地都观察心念的起灭。那么纵使声闻教他要观察五蕴啊，一直达到五蕴的现观，也还是就在二六时中随时观察 无运中无我，一定要有这个道理的相应，否则的话呢，你只是观呼吸，充其量得定。就像大乘净土中，如果你不懂道理的话，你念佛也是得定，得到佛菩萨本愿力的加持。可是你自己这念心到底跟这个实相的道理相不相应，那还是看你在经教上的修学啊够不够。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解行相应，绝对不是只有行门而已，而是在解义的部分，能够对这个法啊，不要觉得它就是仪式，不要觉得它就是文字而已。这个仪式跟文字的背后都有许多在事相上所显的道理，我们每天六根对六尘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对理相不相应，在事情上会不会有妨碍，那么你自己的烦恼能不能够升起智慧来降服或者是来关照，这都是我们自己每天呢锻炼的目标。那么这种修养啊跟这种智慧，其实都是支持我们能够把缘念众生当第一要务，起菩提心的一个关键。其实说起大乘菩提心跟二乘人所谓的出离心，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所缘不同，道理几乎都是苦集灭道，同样是苦集灭道，可是如果你先想到说我自己怎么样能够知苦，怎么样能够不造苦因，怎么样能够灭苦，怎么样能够修道，那是缘自己去修。大乘菩提心不一样，同样去观察以及相应苦集灭道的道理，他先缘念，缘念众生实在真是苦，可是他没有方法知道这是苦的。那么我去想，我怎么样能够影响他们跟我现在一样能够知道世间真实是苦呢？以这个为缘，然后呢自己起，如果我今天还是嚼槟榔，今天还是恶口，今天还是意念纷飞都在贪嗔痴，那我怎么样能够让旁边的眷属因缘相信这世间是苦呢？相信要去求道呢？所以依众生不知苦为缘，敦促自己起加行。当你的身与意清净了，六根清净了，你会起那个功德力，让你身边跟你有缘的眷属们起这种修道的慕道之心。所以同样达到苦集灭道道理的显现，大乘跟小乘的出发点以及他的行法，他的下手的善巧方便，就有这么微小的差别。可是这么微小的差别，你说他在情理法哪一方面是不如于二乘人？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的话，同样达到自利的效果，同样能够达到自证缘起、证入四圣地、证入涅槃这样的解脱目的，如果我能够以所有法界众生为缘，各位在情理法上面去想想看，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更加殊胜，更加殊胜。所以当我们今天碰到不同的教派大乘小乘以及藏传佛教的种种法义上的辩证，经常有人就在法义上的文字啊去做较量，其实我觉得不是在文字法义的高低，那个高低其实有些时候大半都是随顺我们的根器施设那些文字而已，而他要我们去做的还是要回到生活上去实践嘛，还是要回到我们对境界起烦恼的这样的习气上去对治嘛。那么这些方法当然呢各有各的传承，可是我觉得目的都是相同。那么你以什么为所缘，就牵扯到你个人的发心的大与小，于是呢以这个大小来称大乘跟小乘，如此而已，如此而已。那么至于同证涅槃这件事情，同证四圣地这件事情，其实是等无差异的，等无差异的。用这样平等心我们来修法，其实就是整个我们在前面劝修的部分，能够让我们的心增上，愿意觉得说大乘的三昧是值得修的。如果你今天在入修大乘的三昧任何法门之前，这一念信心还不坚定的话，就在那边摇摆摇摆，哎呀，今天看到小乘的法好，今天看到藏传的法好，今天看，其实每个法都好。问题是，如果我的心没有办法相续清净安住的话，你什么法都不就近嘛，什么法都不就近嘛。好，你纵使能够熟练的一个法，你会觉得心慌慌、意乱乱，觉得说哦，别人的法好像还不错，于是呢，哎，看此山看那山高，你又开始变心了。所以这念心能不能够在劝修这一个部分能够坚固，是很重要的下手。 因为这个地方不坚固的话，后面的下手不管你用功多久，最后都会松动，松动了之后就是退，就是退转。那我们不断的在那边退转，就好像钻木取火一样，永远都没办法烧燃起来。那么如果善根不能烧燃起来，你说我们对修法这件事情有何功德可言？更谈不上回向。你回向给谁？你自己都没有功德了，你回向给谁？你不要以为诵过经那个声音就是功德，不是。你自己的修养没有改变，你自己的智慧没有增上，你拿什么功德做回向？所以我们一定务必让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真实的功德力，能够在身与意造作对境界的时候真实发起功用，然后呢，你这样子的每个念头都不违背戒律，这样子安住在境界当中，你一念那个念头啊，那个念力所做的回向，姑且不要说你看得见看不见这个法界之间不可思议的力量，它真实就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对这件事情有深刻无比不动摇的信心，是见这个实相的本钱。否则你要说你要修大乘三昧，想要不起灭定而能够入一切的境界，不动不转不出不做，你要见这样的实相，没有这念正确的出发心是做不到的。所以前面呢，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段文短短的啊，其实在内文当中忏仪当中有啊，也是短短的叫我们诵过，可是确实我们要在解门上还要多花点功夫，让自己在信心这一件事情上能够不断的透过文思修，还是要不断的增上。因为信心增上一分，同样的一次行仪，你得到的心理的效用跟身与意的改变，你自己可以很明白的观察到那个效益的不同。所以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就是这个事情。所以一开始就讲劝信啊，劝信是修法之前的根本。好，我们呢请各位学长翻开到14页，我们呢就回到啊上个礼拜讲了一段文，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啊，从这第二行开始。那么从这里开始呢，法藏法师就等于为我们把这个十门忏仪啊做一次略说啊，做一次略说。墨学也一样的折重点，让各位知道每一段的刑法它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哪些东西是要记住不能忘失的。当我们忏仪到那里的时候，你自己就要起这样子的随文起观的作意跟观察力啊。好，我们请各位翻开到14页第二行哈。那么整个这底下哈，其实就对照到13页的科判啊。各位如果不晓得前面的关系几章几章的关系的话，各位就对照到13页的科判啊，对照就可以知道了啊。好，我们顺着14页第二行开始看。初修啊，初就是第一门哈，劝修方便门中分作三科及忏仪中的前三章。我们往13页看一下啊，哪三章呢？就是劝修忏法、行前方便跟修行方法。也就是说在我们去拜忏之前呢，这三章啊至少要能够先做到，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三章呢可以说是行前方便啊，行前方便。好，我们翻回到14页来。那么这三章呢，第一章呢是劝修忏法，大师于此首章中引法华经劝发品及普贤观经啊，就是普贤菩萨行法经的略称啊，这个诸文略示法华三昧的利益，并赞叹修持此三昧的功德，以劝导行人啊生信。请把生信画下来，好乐好药也画下来。因为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法有信，然后呢好药，好药就是要起行，请在好药旁边要起修行，你一定要自己排入功课。墨学曾经讲过哈，你们今天既然开始学佛了，每天至少给自己排功课，可是功课不要一下子哦，出击就开始排很重的功课，因为很可能我们现在都还在家有工作哈，很忙，那你可能出发心很勇猛啊，做个一个礼拜之后就开始退。如果你的功课是日复减一日哈，这样下来你的信心升不起来。那我觉得比较保险的方法是短啊，短小精干，慢慢的。等你的堪能性增加了，那个意要增加了，你再慢慢的在行门上、增加日课， 增加日课，日课每一天的用功啊，只能够在时间以及自己的因重度上只能够增加，不要减少啊。所以呢，在增加自己的功课上呢，千万要严谨啊，不要去造进，因为莽撞造进其实没有太大的功德。那么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密集的精进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法会，那你再做比较进一步的砥砺哈，自己克己取证的功夫，其实这样就够了。其他呢，我觉得啊，要保持这个好药心，因为初期太过于勇猛，会退自己的好药心。你对这个刑法一旦子，哎，你勇猛一段时间，发觉没什么太大的效益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啊，换一个好了，换一个好了，就会退自己的好药心。所以不要快，一定要谨守它应该有的道次第啊。慢慢慢慢的往上增加，这样子发心修持的这个发心才叫做善发心。好，这是第一段。那么所以呢，我们经常要去解门上啊读经教，其实就是劝信啊，就是劝信。我们在解门上用功越深，对这个佛在大乘所讲的道理了解的越多，你就可以在勤理法充分的说服自己，充分说服自己以后呢，你的身与意这三业的造作就会真实不虚，不会虚功，不会只是应付那个仪式上的要求，每天就是啊，反正这半个小时嘛，做完而已，不是这样子敷衍了事的。你这一念信越高的话，啊，越深刻的话，你每一个行法，纵使时间很短，哪怕就是一个念头，哪怕就是一个呼吸的十念法，你都比过去好久时间加起来的功夫呢，功德来的增上好多倍。所以我们在解门上用功，其实都只是为了一件事啊，劝信，劝自己的信心呢，能够无间因重的发起来。所以这一门虽然是短，但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要经常诵念三皈依，对不对？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实就是让自己要意念三宝。意念三宝，你怎么样能够意念得住呢？随时随地你都供养三宝，对不对？那么供养三宝，三业清净，一切都能够把三宝放在心里面的第一个优先顺序。这样的话呢，你的三业自然清净嘛。你不会在我意念三宝的时候，同时做很污秽的事情。那么慢慢慢慢，你的习惯就会因为这样的清净的因缘呢，就改变了嘛。你说修行是什么？无非就是透过这样的改变。当你三业的因缘改变了，你对法的相应度，你自受用明明白白。你在化他的功德上，你自己没有明白嘴巴劝告别人什么，别人看到你的身与意，自然就会信服，对不对？所以你说什么是教化？教化还是要靠自己在信德跟修德上自己的修炼。这个修炼呢，就是在信心上能够增上。所以经常意念三宝的功德，就是在这里信心能够增上。第二个，第二章行前方便，比如说像墨学后天就要去拜法华三昧忏了，所以呢，我今天就会想办法把这个十门呢跟各位讲完。对我来讲，也算是什么这一件事情行前方便啊，把我今天在拜忏前该做的事情呢，就一定要怎么样准备好。你不要说好，我还是忙得很乱，心呢都还在外缘上面。好，一直到你那个地方，好，你把海心穿上了，你觉得你的三业清净了吗？不清净嘛。你一定要到那个法会开始前，第一声木鱼跟引磬声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大抵定了，对不对？这样才叫清净嘛。所以如果你不去在你自己真正在参加那个忏仪或者是法会之前先庄重其事的话呢，那么你觉得法会的功德在什么地方？法会的功德就在这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一直不断的三世相续的业因业果的相续向上产生改变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你绝对不能够说好，我就是应付了，那回来之后呢，三业俱相继续污秽不堪，这不可能的嘛。所以行前方便，就是因为你预期我要去做这么一件功德，所以呢，你的三业就会在之前先怎么样 ready， 让它能够到位。对不对？身道、语道、意道这些东西呢，都一直不断的兼顾。我确实后天我就要拜忏了，所以在此之前，一切的缘物呢，我都要能够功德圆满，对不对？纵使那一天我拜忏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你去不去啊？
废话，当然会要去了，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会把缘物能够圆满，就是不愧对众生，不触恼众生。所以这些世间跟出世间的两相圆满，就是自利利他嘛。你把这样的行前方便，能够无间因重的把心发起来，不是很好吗？你以为修行一定要到法会的现场，功德才会发起来吗？不是的。当你有了那个发心，为什么在华严经讲初发心即等正觉，就是这样子。你刚刚那个念头动机只要是清净的，那么那个功德只要你能够相续不退转的话，那个功德等佛啊，不是吗？你觉得会比佛少一分吗？不会。那种向往之心，那种成道之心，那是绝对坚固的，而且是不退的，至少在那一念，只是我们相续能不能够保持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在后来的因缘上一直不断的增上，其实就是要来保持这一念初发心，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是为了保持这一念初发心。请问这一念初发心重不重要？所以行前方便也还是如此。我们继续看啊，大师自说修忏前准备工作的大要，所谓严饰道场，其实底下那个顿点啊，墨学认为改成冒号会比较好。什么是道场？我这身与意就是道场，我这个父母生身就是道场。所以今天我在表法上好像要去洗三次澡，对不对？换清净的衣服，对不对？口要刷牙刷干净，对不对？头也要洗干净，然后梳干净，然后庄重你的外表。那么这些都是表法的意思，就是要怎么样严饰道场，用一切你自己认为最清净的方式来让你的三业表示你有清净的发心。那么这种做与不做有什么差别？你说我不洗澡，并不代表我心是污秽的。当然，我绝对相信心是很清净，而且是虔诚的。可是，请问，如果你有时间，不是那么匆匆出处，马虎了事，你确实为了拜忏，去为他特别从头到脚洗一次澡，换上一套清净的衣服，你不觉得这样的心会得到更增上的因缘吗？所有的世间法都是世缘成就吧，对不对？初发心那是清因缘，还要有许多的增上缘。你要去那个法会是你的所缘缘，这一个不断的从你念头一开始到法会圆满，中间要能够等无间相续清净，这叫做等无间缘。这四缘一定都要增上嘛，对不对？你说你少哪一个，你的心会比较好。我们所有能够让心增上的因缘，我们都往上加嘛。所以包括这个严饰道场在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净身心，习诸缘事，调伏其心，并劝行者应事先观自过罪，礼佛忏悔，熟悉仪文，诵经通力，乃至发愿专精等等，目的就是要在柔服三业，坚固行愿，并熟悉行法，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去之前，我就把这个法呢一直不断的先诵过好多次，熟悉这个时候该起，这个时候该跪，这时候该拜，这时候该做怎么样观想，就好像你已经在法会上把它已经在心里面复习过好多遍了，对不对？那你在真正拜忏法会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心就比完全没有准备的人一定有差别嘛？那个差别就叫做功德，就叫做功德，因为三业上你就已经在事前就开始改变了，现在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呢，严饰道场就是底下这些东西，你做好这底下这些东西，就能够在你修行一开始的时候呢，得到增上，得到一个比别人更好、更殊胜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在这个身心状态更殊胜的一种身心道场底下，你去起加行啊，你那个心相应度啊，就会很棒、很好。第三章修行的方法。那么此则单就如何一心精进而做说明。所谓事中修一心精进，乃至理中修一心精进啊，各位往前看一下。各位在正行那个地方是不是看到有相修无相修，有没有第二忏啊？那旁边是不是有事忏跟理忏，有没有？这个就是事跟理。我们经常看到啊，佛法上啊，行门解门啊，其实都离不开有事有理，对不对？事就是有相，理就是你在心跟那个法本身的相应，对那个道理性本身的相应。 那么道理性的相应度本身就是理忏，就是无相修的部分。那么你的三业要依着闻、依着引庆、依着维挪的引理去造作的，那个叫做事啊。那么事是为了让那个理相应呢，能够起因重心，能够让你啊理不相应的时候呢，至少透过三业的造作，能够保持在不攀缘取向、不升起贪嗔痴相应的心，对不对？所以借着事行保任我们的三业还是在清净，虽然跟道理不相应，虽然还没有误触，可是至少他不会去攀缘造恶。等到有一机会呢，你的理相应得了以后呢，电光火石，你就好像被电到一样，毛孔舒张，善根发酵。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期待的就是让事修，让我们的三业能够庄重，在这个因重保持的情况底下呢，那么你专注一缘，在理上呢能够去思维，等到我的作意，等到我的三业造作，等到我今天的事行理法都在一心中完全相应磨合为止，对不对？你发觉真的是如此，对不对？对他起了真实不虚的赞叹心，这一念赞叹心就是供养三宝最好的法财。你对三宝再多少的财务上的供养都不及这一念法相应，你用这样一念法相应的心供养三宝，供养三宝是最殊胜的供养，用这样的功德我们做回向，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在修行方法这一章当中，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事中修一心，一心就是专注啊。借由这个专注，我们想办法使我的身与意都完全在事当中摄入下来，不会去散乱，不会去调局，也不会去昏沉，这叫做一心。那么乃至在理中能够修一心精进，就是在闻思修上面呢，能够一直不断的熏习，熏习到这个理啊跟我们的身与意的造作完全可以相应为止。那么相如仪轨中说啊，这个在第三章的仪轨当中呢，全部正行的内容都在这里。所以他说啊，这里要在身口的禁止与默，禁止与默呢就是你的平常的处事待人啊，就在我们平常行住坐卧处事待人，该进该退，该说话该不说话，这些的判断中间就判断，请在旁边禁止与默旁边写正知而住。你该不该做，你做了是不是有过患，你不做是不是会失去功德，对这些事情能够明明白白，能够明明白白啊，将来端坐念实相，对不对？希望我三与意乃至于一心都能够跟实相相应，你起这样的一个动机，心心相续，不杂一缘，这个就做到事一心了。那慢慢的呢，你就有理一心的功德，会相续相续，断断续续，夹杂的会出现。所以呢，顶上这三章啊，就是劝修忏法、行前方便跟修行方法，都是我们真正在拜忏前啊，自己要用功的部分，对不对？把这样的道理呢，确实能够了解了。知道这不是别人逼你的，对不对？哦，不是我要去攀缘的，哦，不是说狼狈起要忘了损刷买 king， 不是这个意思。你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哈，那么以上三章呢，何为劝修方便？啊，当然是大德啊，就是智子大师写这个忏仪的时候，他站在他老人家的立场，劝后世我们末法众生这样子起想，愿我们在修法之前呢，起这样的功德想。让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能够起极清净的心，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然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可是这把忏仪留在这边，当我们在诵念起想的时候，你就当作是老人家苦口婆心的在我们面前为我们交代叮咛。那今天呢，作为末法众生的我们，能够得到他老人家这样的叮咛，你心里面又起了知恩感恩报恩的心，那用这样的心你再去好好的用功，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他老人家，用这样的心就是相应嘛。你说在藏教有修什么叫做上师相应法，就是这个意思。你既然跟一个老师学，你的心就要跟他一样，当初他是这样对三宝的，我们就学习他这样子对待三宝，于是你的心就跟上师完全一模一样啊。那他能够证到六根清净位，我们也可以嘛， 对不对？于是我们就等于得了个方便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再更进一步。所以呢，一代就会高过于一代，不会反而像现在一代不如一代。每一个人看包，后面的人就要自创一套，每个人都自创一套。那我能够得便宜吗？我能够得增上吗？我的智慧就是爱因斯坦吗？你觉得我能够创造出什么东西呢？你觉得在传承之间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不增不减，就是这一念心。在不增不减不改变一切事情的时候，其实法不在多，只在放下，只在放下。道只是平常，当你对于你这一念杂染的心一分一分减，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其道日现。道就是这样，道一直在我们经教上就告诉我们，其实就是放下执着，不是得到什么。般若经从头到尾就告诉我们，以无所得而方便。而现在很多的人不尊重传承，在这个地方呢起了一种杂想，每个人都去改一改，换一换，然后增添增添一点东西。你觉得我们的增添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对于佛陀的本怀，我们已经离佛很远，都无从得知了。你以为我们的善根栽培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生有多少栽培，一点都不得而知啊！这个恭敬心没办法发起来，不知道其实道只在放下，我们却抱的越来越多，对不对？每个人跟抽油烟机一样，抽了一堆的东西在里面。你的知见多了，你以为我可以证果吗？不是嘛？果只是心的清净相的程度。而不是你今天获得多少知见的程度嘛？我们今天不是拿博士学位去获得一个文凭的认可嘛？我们今天是在自己的日常受用上，自己能够证明我的修养、我的智慧有多少，我能够把我这个我所摆在众生后面，我这一念坚持的意志力有几分增上，只是在考验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每天都可以证明的嘛，对不对？不是一学期再考一次期末考啊，对不对？你去世间念学校，一个学期只是考验一下，过了就一辈子好像过了。可是起心动念对我们来讲，是每天每一个念头都在考验的。每一个念头我们是不是受苦，是自己真实不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每一个念头能够脱离生死的戏缚，不去造苦因，不去受苦果，这才是当世修行的目的。而不是在求什么得什么。由此可以看到，要正修行其实都在这一念心劝修起来。于是他底下说，这一切的劝修方便，乃修忏前心理准备跟心理建设，行者当摄心体会其中的旨趣，则修法的身心方能够渐次安定，以利正修的进行。今天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忏文，如果真实有这样子的用心的话，看看我们今天的感受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感受能不能够保持在以后对境界的每一件事情，我以后看到每一个人是不是真实把他当三宝一样的恭敬，把他当了教材，把他当了菩萨，教化我们收摄六根清净三业的一切善因缘。你如果真实能够发起这样子的六根所触所受，你的触受就已经在走环灭门。你在自证缘起这条路上，你的心平静，这一念心的平静其实就是相似涅槃。如果能够在禅定当中得到这份平静，就叫做禅定。四禅八定无非就是这一念心。你要正果也是在这个地方，你如果念念离了苦因的造作，你就可以有几分正果的相似的心地。所谓的开悟正果，就是在每个念头上证明嘛，不然你还要得什么？你还得什么？你证了出果，人家拿个文凭给你嘛？不是这样子吗？一个出国，你的每一个以后的每一个念头，是不是都要有不造三恶道因的本事？所以我们说出国他不堕三恶道，不是拿到这个文凭就可以不堕三恶道。难道你拿到个文凭贴在挡风玻璃上，你纵使开车超速不会被照相吗？一个出国圣人假定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假定超速，他能够不被照相吗？不会嘛，这个违背因果法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正果不是在世间法上违背而得到所谓不可思议的神奇妙用的话，其实都在每一个念头上真实的受用， 真实的受用，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应理之功夫，对不对？刻意的改掉我们的习气，慢慢慢慢的，我们不刻意，随意本能的自发性所出来的身与意都是清净的，根本不用去练文，你随便一句话讲出来就不会犯戒嘛，你的戒行就会清净的嘛，不是刻意去故意造作得到别人的好感，我不是为了得名闻利养去这样子表现我很有戒恨嘛，我们会真实觉得这样做真好，你因为这样做真的很好，于是你就这样做了，于是我们把习气就慢慢改嘛，所以你以为现行调伏习气渐调，最后种子永断，你以为他在讲什么？就在讲这种改变，这种改变就可以表现在你看待事项的智慧的提升，就可以看到你对事对人的那种修养的增上，那种大容大量的展现，就可以看到你每一件事情在做判断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离我离我所，是不是能够以众生为所缘，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嘛，可以自证别人也可以看得见的事情，你觉得这颗心可以骗得了谁呢？能够骗多久呢？很清楚的嘛，所以修行其实就是这样子，这才是正修行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就去看啊，具体的说，为了能以最佳的身心状况投入法华三昧的修学，以其在三七日中专修当中能够克其取证，因此在正入道场专修之前，必须先以七天的时间为预备期。那 我是没有连续七天这样做哈。那么所谓七者，在我们佛法的数字都是圆满、庄严、圆满。刚好心理学也是这样说，心理学认为人类记忆最大的这个数字就是七个啊，就是七个啊，姑且不要这样子攀援哈，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为他的预备，经过这个预备的时期之后呢，就从事调顺身心的工作，以启发精进修持的道心，请把道心这两个字画下来，你发起这样的道心呢，就是要入道场的心，对不对？道场是在那个法会里面吗？不是，是入自己这一念父母生生的身心，把这一念的身心呢能够 prepare， 对不对？把这个心地的道场能够先庄严起来，这就是道心。这个道心能不能够保持不退？如果能够永远不退，它就是阿毗跋致相。那道心是什么呢？妙老就会说了，随时随地修学四念住，修学四念住，那一念心就叫做道心。你随时随地都在境界当中观察四念住，自证是圣地，这一念心就是道心。你保持这一个心，在随时境界起心动念都跟它不违背，就是道心。那么于是呢，在行前方便第二章当中说呢，一切忏悔的行法悉须做前方便，所以者何？若不先严禁身心住处，处就是冲处哈，处入道场，则道心不发，行不如法，无所感降。我们所修的法都求相应，相应是感应道交，你今天的心越能够跟那个本尊法，就是那个这个法的这个道场主啊，这个法的忏主，你跟他的本愿越是相应的话，你修这个法就可以越感应道交，对不对？而这个感应道交的处与受都可以保任到你法会之后。那么如果你的功德你的意志越强的话呢，它的后势力就越长，对不对？长到你不需作意，这一念清净身心跟对境的六根发起的六识作用都能够完全清净为止，就是修行的目的，就是修行的目的。所以我们经常每天这样子修，这是修资粮，偶尔去参加一个精进禅期佛期，那是克期取证，对不对？有机会在那个地方能够蒙佛受记，讲一声善来比丘，你就有清净好相，你之后认识的功德就可以持续非常久，那就是这样的功德。所以呢，大师亦在文中要求行者说，当于正忏之前一七日中，先至调伏其心，习诸原事，供养三宝，严饰道场，净诸衣服。如果各位去读过这个法华三昧经的话呢，在安乐行品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道场，什么叫做着衣，着的是忍辱衣，对不对？你入如来室，入的是什么室，对不对？ 这个就要在安乐行品当中自己好好读。所以呢，这里所谓的道场啊、衣服啊、一心系念啊，都不是在事项上的而已，背后都有道理的。你们去把安乐行品多读几次，就知道什么叫做如来事，什么叫做如来衣，对不对？什么叫做如来坐，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把身与意能够清净而表现出来的道理相应。所以佛法里面所讲的经文呢，很多时候都是在以事说理表法，所以各位不要把这个事当作只是在仪轨上符合他的要求而已啊，符合上的要求而已。比如说以前像我不管拜什么忏之前呢，我就先念几次水忏，我就利用水忏洗澡，对不对？用那个三昧水忏呢，把自己的心呢真的能够了解，我确实不要再造三恶道的因了，那也是净身的方法之一啊，啊，那也是净心的方法之一啊。那方法有很多的方便，随人不同嘛。那么这也是蒙一位这个老前辈呢这样子教，我觉得这样也蛮好啊，也是很好。那个也是水啊，那也是水。你念大悲忏、大悲咒、大悲咒也是大悲水啊，你就观想甘露灌顶。你念大悲咒的时候，那你就身心这样相应，你也是在净身净心啊，这也是严师道场啊，谁说不是呢？所以你说修行你需要多少法，问题就是怎么样用心。你用心对了，每一法都是，每一法都是法，不在多，在于善巧方便，你能够熟练。你能够熟练的话呢，就能够认识其心，不忘失那个正念，对不对？随时随地你就可以拿起来用，用到熟练，你就可以做到事一心，久而久之理一心就离此不远。其实就是这样子，不要把这些修持啊的事情看得太复杂而且玄奥啊。因此这预备期的观念呢，是很值得所有克其修正的人啊的佛弟子呢参考的啊。法藏法师自己有这样的体会。接着他说，在正修法门中呢，大科分二，一者有相修属于四忏，二者无相修是属于理忏。这个是仪轨当中的第四章正修参仪中分十节行法来摄进。所谓有相修，乃是借事显理，于种种事行当中如理作意，即身口意礼拜、绕旋、起白、唱诵等事行。心意则原念圣境，思维法华一时相的道理，要在事理相及，相及就是不二啊，不违背，三业互应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把它分为底下的四章啊。第一个是不五页第一行哈，一者修前方便，此乃正入道场前的预备，以清净三业为主，亦属正修的一部分。它分作二，第一个严师道场啊，严师道场，这是前两章的行前方便，只是观前面的行前方便只是在做观念的建立，这个呢是确实照前面所做的观念真的去做一次啊，真的去做一次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中间这一段，二者供养礼敬，以普通供养、赞叹、礼敬三处三宝，就是十方三宝、法华经中的一切三宝、普贤大师的三处三宝，而积聚以下修行无悔、行道诵经乃至正修三昧所需要的资粮啊，修行资粮，此中分为四节进行啊，就包括三业供养、奉请三宝、赞叹三宝跟礼敬三宝。各位看一下这个顺序就好了。首先呢是三业供养，就像墨学刚才这个上法台来时候呢，我不是从那样 一路上来的，对吧？当我开始起右脚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啊准备好自己的三业，对不对？这一念起下来，我就自己在那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自己就要念，念行身也行，对不对？然后呢意也这样想，是不是就三业？利用这个三业，而这三业都跟三宝相应，对不对？第一次南无常住十方佛，第二南无常住十方法，第三个南无常住十方身，如果你愿意的话，第四个南无常住一切护法菩萨。你就这样子一步，一个自己的默念，一个意想，这就是准备自己的三业，对不对？这就是这一个第一步。第二个奉请三宝，你一定要如其名的称佛菩萨的名号， 当你在称名的时候，一名要起冠，因为佛菩萨的名都表那个佛菩萨的性德。如果你读过他的本愿经的话呢，你都要思维他的本愿，在你念他的名的时候，你的心都要发起跟他的本愿一致的心，这就叫做奉请。那这样的心，你觉得说这样的愿真好，对不对？你呢，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每一个毛孔的去认同它，这就是赞叹，赞叹。那么当你一个跪拜下去的时候呢，礼敬三宝，功德圆满，功德圆满。所以它其实不是四个步骤，都是在你发心做一个礼拜的时候，从你开始在虚空中起观想，到你一个身体拜下去为止，到起身为止，就是这四个步骤，一口气下来，好，让你每一个的这个动作呢，都能够专注在目前这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是什么？心地，把自己的心地关得牢牢的，只有三宝，此外没有妄念，对不对？这就不是修定吗？请问这是不是修定？这一念的心就是心住一缘嘛，不是吗？然后呢，你这一个注于这个一缘跟这个三宝相应的心，你再进一步去观想底下的，那个感受就很不一样。你如果散心，旁边纵使维挪唱诵叫你如是观想，你观想得起来吗？对不对？一直念念什么听也无啊啦，好起来呗，好啊吼，啊就起来，就在这边连行礼如一，最起码该有的恭敬心都没有，那不要说心念跟他相应。所以你心能够越静，维挪的唱诵一字一句明明白白，尤其你行前方便做的功课熟悉，你对那个文更是相应嘛，不是吗？那个道理可能原本你准备的时候不明白，可是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思维一下明白了。记住哈，维持心念的专注不是只是保持专注，专注只是习诸妄想，让你的心放在哪里？放在整个这个行法的文字随文起观上，你能够与意相应，对不对？跟那个道理你能够文思修相应，这才是目的，不是叫你脑袋空空的。很多人拜善就是啊，放我康康，不是这样，这一个插头有什么关系？就跟一个木头、石头、瓦片就没有两样。我们不是要保持没有想法，而是保持不要有妄念，但是清净跟道理相应的心确实要如理思维，三业要如法修行，修行经教处处这样说。所以保持供养礼敬，其实就是要能够修专注，让我们把妄想先能够调伏，对不对？得到一个身心相似的定境，能够让你的心完全专注思维行法的道理，对不对？于是呢，你才有办法从四修，就是有相修，进到无相的道理的相应的理修，不是吗？所以这个不就是止跟观吗？调伏烦恼，不起妄念，这就是止嘛。你的思维、观察、作意都可以跟道理相应，这就是观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忏仪上是这样子，你在打坐的是这样子，乃至于立誓练心也还是这样子嘛。不起妄念就是止啊。观察道理，身与意起心动念都跟道理完全相应，对不对？最后做到理事无碍乃至于事事无碍，就这么回事，这就是止跟观。烦恼不起叫做止，与理相应就叫观。所以我们借由忏仪其实已经在修止观的资料，不是吗？你把这一念心已经熟悉止观了，熟悉调伏烦恼，我作意调伏烦恼，我就可以调伏烦恼，确实让妄想不要来。我确实要观入那个道理，我就可以观入道理，跟道理能够相应。你这样很熟练的，当你弃之做法，调身、调息、调心、调好之后，你一做观，观是不是就起来？就是这个准备熟练度不够，所以现在很多人充其量能够得定，修观就是做不到，乃至于回来谤毁大乘说。大乘的三宝供黑无为不为，古里古怪的玄奇的文字，不是那个大乘的法义玄，而是我们的心不熟练，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去修呼吸观了。出入息不是坏事， 去观它，可以观达无常、苦、空、无我，都可以。大乘的三昧也跟无常、苦、空、无我、出入息的所缘境道理相应，都也一样啊。你说有什么两样？有什么两样呢？你把解行做到彻底的学习，传承如法如理，所有的修法只要能够达到调伏烦恼，对不对？增上空性的智慧，请问有什么功德的不同？你何必在法门上再做高低的分别？问题就在较量动机，你为什么动机来修行？大乘比起二乘人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在哪里？发心的增上，你原念一切的众生的利益，以他为前提，达到自利的解脱目的。大乘菩萨不是不要解脱，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解脱。那么如果我没有功德，我也没有能力劝大家解脱，所以我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解脱的前提，敦促自己在解脱到这条路上，我不再退转，对不对？也不宜急着去证果，用这样子的道理，这样子证入无住大波涅槃。这是在大乘行法跟二乘行法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在那个法门的四相修持上以及法门的所缘境上去分高下。那个高下其实于四圣地道理五二般若经唯识都讲这个道理，只是在施设的很多方面上繁复度各自的善巧各有不同。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一门要如理如法的学习，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对那个法门如理如法的学习，却去谤他毁谤他，这样子谤菩萨圣的罪其实是很重。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的法门上学习，对不对？你在别人的法门上去作义，认为说我的比较好还是他的比较好，有这个必要吗？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金刚经》在劝我们，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他观察一切法，其法平等，无有高下。用这样子的清净平等真如一念清净的心去修法，去观众生，众生是空相，法是空性。所以你用这样的心去修一切的法门，那个智慧就是非常殊胜。你用这样的法门去相应有什么不好呢？好，所以我们过来再看看。所以请各位看到倒数第三行哈，于一一供养乃至礼敬等不起分别，了知如是供养乃至礼敬等悉从心生，无能无所无有自性，而不坏缘起感应道交，念念清净心不取着。请把这段话画下来。这段话就是你在做供养礼敬这四法，就是三业供养、奉请三宝、赞叹三宝跟礼敬三宝，这一段四个行法当中你心要相应的道理，就是你要去观想你每一个在行法当中的从供养到礼敬这四个阶段，于中不起分别。什么叫分别？妄想分别，不夹杂任何一个妄想，了知如是供养乃至礼敬这四门行法悉从心生，无能无所。说的境界就是我这一念恭敬心则显现，对不对？身与意其实都是一致的，没有三分，对不对？无有自信而不坏缘起，虽然自信不决定空性空相，但是不坏缘起次第升起，对不对？次第升起，念念清净感应道交，心不取着。要这样子观想，这个就是跟理相应啊，这个理相应。前面是四行，每一个四行都有四中之理。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想这个道理；不懂这个道理，你只要保持定，不夹杂妄想，对不对？然后呢，你在以后随着这个文，经常再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什么叫做一切法悉从心生，无能无所无有自性而不坏缘起，对不对？这几句话就是关键的法义。你以后再有机会听善知识解说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确实相应了，对不对？当你在礼佛三拜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就去思维这个道理，你四中就可以显出这个理来。你发觉的确是这样子，当我心恭敬的时候，一切法一切的境界怎么都变得那么庄严跟殊胜。你发觉所有一切的相 真实唯心所造。于是你可以了解，既然相随心变的话呢，那相跟心难道是二法吗？那么于是你可以进一步开始可以粗分的体略体会到什么叫做无能无所啊，没有心没有法，其实是心法一如，把这个境界的道理呢能够了解清楚。虽然心法是一如，可是次第宛然。为什么？当我们去作意奇想以及生与意造作的时候，一定是不违背时间相跟空间相，对不对？那么既然是这样子 来说的话呢，一定就有一个先中后这样的一个三十变化相。你在三十变化相当中呢，完全出发心这个信念都是一致的。既然心是一致的，虽然时间跟空间有三处三际的差别，可是心是一如的，对不对？你这样去相应，生灭跟不生灭其实是不相违背的。你可以在同一念心完全相应而不违背，是跟离也不是违背的。慢慢呢去体会这些无二相的道理。所以你借由四行，把你平常在般若经当中所学习到的那个空义啊、缘起的道理拿来如理思维，拿来如理思维，这就是借着身与意摄持在道场法会的庄严，然后维持一个定的状态，没有妄念的状态，突然刹那的把你修学智慧的质量就在这一刹那当中了解了，对不对？这就是观嘛，对不对？道场的四相加行是创造你一个修止的身心的增上缘。你过去的道理的学习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随着闻起惯了，嘿，突然相应，你就升起智慧。那么把这个智慧替代掉过去错误的想法，把自己的观念的习气改变，只要意业的种子变，你的身口的造作的种子就会跟着越来越清净。所以慢慢到达所谓的三业或六根清净慧，是不是可能的？就是这样子，你就一分一分去熏习，让它渐次渐次在意业的种子上清净，那么由意业再来带动身口的种子清净，于是一切的造作清净，乃至于你六根触到六尘起的六识，就是平等真如。你说大乘的道理三昧的相应是虚法吗？是假的吗？是骗人的吗？是狂人的吗？是分别言语的吗？不是嘛，都是一心中所现的。这一切的道理其实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你能够起善心，你用这样子的道理能够一悟百悟，不用一个一个烦恼去断。你只要能够确实断，用这样的方法很快的断了我所的执着，就不用在那边住静观心修五庭心观，因为你彻底从根本处就了知三业造作是你今天造业的渊源，对不对？而它又是你过去一直熏习下来的结果，所以因果有二处吗？你今天要改变你的业果，不就在业因同样是这一念心上去下手吗？你以为除了这一念心之外还有别处吗？你祈求佛菩萨在什么地方伸出手不管伸出多长善财童子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伸往南往下伸出33天，伸出那么长的手，惊死人，真的有那个那么长的手了。你不要去在这四项上去寻思啊，这个寻思是不正确的寻思啊。你要再知道佛堂就在这里，我今天纵使远到美国，对不对？这个佛堂三宝的像依然在我心中，因为我每次在这边拜佛的时候，那个像已经在我心中印得太牢了，只要我一坐想，它不就在我现前现了吗？你以为它在远处吗？